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外长特访北京，同时美军 F-16 现身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再度升温。湖南发生严重爆炸，造成26个人罹难，现场更揭出两个火药库。欧盟因应中国的油电车席卷市场，正研究推出新一轮的工具。而在川集会前夕，美方据报考虑扩大对华旅游的禁令，气氛明显升温。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形势正在加剧。XO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日向伊朗通报了美军即将展开的引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并警告德克兰方面不要干预。这个私下的讯息表明，白宫希望减低潜在的升级风险。不过虽然发出了警告，伊朗人随后还是对美国海军舰艇、商船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5号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将会在5月6号应邀访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他举行会谈。这次会晤距离川集会只有一个星期，时机非常敏感。伊朗还在处理战争之后的影响，停火亦都不太稳，局势还有不少不确定性，所以外界都在看这次北京行会谈什么和怎样谈。这次访问亦都被视为是伊朗向东看的一部分，就是在西方压力之下加强和亚洲国家的合作，尤其是北京。这次北京之行对德克兰来说，不只是一次普通的访问，更加只是在目前局势之下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的一步。川普在5号在白宫参加活动期间被媒体提问伊朗的什么行为算是违反停火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知道什么不应该做。讲到伊朗的问题，川普表示和伊朗正在谈判。他说伊朗不喜欢跟我们玩游戏，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伊朗毫无胜算，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他们自己也都知道，而且在电话里面也都跟我讲过。川普重申，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世界将面临麻烦。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星期二透露，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中，有6艘船只试图绕过美国军方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但是都被劝返了。克格塞斯说，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次行动和史诗之怒行动是两个独立而且不同的行动。自由计划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范围集中，持续时间有限，它唯一的任务是保护无辜的船免受伊朗的侵略。克格塞斯补充说，我们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建立了一道强大的红白蓝三色屏障，美国驱逐舰已经部署到位，几百架的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和侦察机为它提供支援，全天候24小时守护和平的商船。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发表了一张 F-16 战斗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任务的照片。伊朗国家媒体在星期二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声称将启动一项针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新程序。根据新的机制，所有有意图通过这个海峡的船只都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和相关的规定。船只需要根据这个框架调整它的营运，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之前获得通行许可证。路透社报道，三位西方外交官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将会在星期二开始就一项由美国和巴林支持的决议草案进行谈判。如果德克兰方面未能够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商业航运的攻击和威胁，这个决议可能导致针对伊朗的制裁，并可能授权动用武力。一份文件显示，华盛顿仲向合作伙伴传阅了一份关于建立新的多国海上联盟海上自由框架的提案。 湖南省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厂房在4号下午发生爆炸，空中拍摄揭露现场惨烈的画面，爆炸地点没有一栋完整的建筑物，在5号仍然不断有爆炸声和浓烟传出，远方民众都拍摄到蘑菇云升起。当地村民说，两公里外的门窗都被爆炸冲击波震碎变形，还有几百公斤的石头被炸飞到路边。截至到5号下午，事故已经导致26人丧生，61人受伤。有网民表示，真正受伤和罹难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据。根据中共应急管理局说，目前炮仗厂还有两个黑火药库，存在高危的风险，已经划定1公里核心救援区和3公里的管控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华盛烟花成立在2000年，属于浏阳官道镇老牌的烟花企业。事发企业在今年2月就被处罚15000元人民币，4月又被处罚一次，原因分别是重大安全隐患和产品质量不合格。该事故亦都惊动了中南海，习近平罕见出声，针对这次事故将会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在5号中午，长沙当地政府举行这一次爆炸事故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相关的情况，并说向全社会作出诚恳的道歉。对于官方的道歉，亦都引发了舆论的怒火。有网友说，20多人丧生之后再道歉，这个没有任何意义，到底是哪个疏于管理，无视责任，必须一查到底，给去世的人一个交代。道歉有用吗？就能够令到那些去世的人复生了吗？亦都有网友直言，烟花厂不允许囤积这么大量的火药，这个爆炸明显远远超标，明知道有重大隐患，就正是罚不纠正，放任企业大隐患持续营运，最终酿成26个人罹难的惨剧。公众真正在意的不是形式上的致歉。南华早报在5号报道，布鲁塞尔正争取欧盟产业团体支持一项反制中共产能过剩的贸易武器。这个新工具目前受到严格保密，但是预计这个月底前会交给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随后23名执委将会就中国议题进行辩论。欧盟贸易官员长期以来认为，现在的工具不足以因应中共对欧洲产业造成的系统性挑战。两名消息来源说，新工具正在制定之中，可能今年就会推行。欧盟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中共经济政策的冲击之下苦苦挣扎。他们指出，中共猖狂的出口机器、激进的竞争力以及人民币的贬值都是他们承受的主要压力。欧中关系知名分析师巴金指出，新工具可能同广泛使用的保护机制同时实施。巴金说，考虑采取保障措施的产业包括化学品、工具机和油电混合汽车。今年前三个月，中国出口到欧盟的油电混合车年增是 186%， 同两年前来比较，增幅达到 1443%， 十分惊人。就在川集会前夕，川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中共近期放慢了接收在美国非法滞留的中国公民的进度，华盛顿对这个发出警告。这名官员表示，自从2025年初中国透过包机和商业航班接收了大约3000名遣返的人之后，在过去半年内合作力度明显减弱。该官员批评中共拒绝和美国充分合作，带回去他们的公民，这个举动已经违反了国际义务和对他们的公民的责任。美方正考虑采取更严厉的报复手法。官员指出，如果北京不改变现在的做法，美国将考虑在签证申请的时候要求更高额的现金保证金，甚至到扩大拒绝签证规模，或者在边境拦阻入境。官员强调，中共政府的不作为将危害守法中国公民未来的旅游权利。路透社指出，川普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川集会中提出遣返问题。对川普来讲，此行至关重要，他不单止希望在贸易让步上取得了成果，亦都急需落实他的核心移民政策，以应付11月的中期选举。 川普在4号在接受 The Celeb News 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会在访中期间和习近平讨论黎智英的案件。川普回答说，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之前就提过他。川普强调他对黎智英是有些不满，香港问题没那么容易处理，不过我会提到这件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4号更加警告中共停止阻扰海峡畅通的行为。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敦促中国加入我们支持这个国际行动。贝森特进一步指出，中共购买了伊朗 90% 的能源，所以就是在这里资助极端主义的支持者。他说，习党魁在电话中讨论了伊朗问题，美中之间交换了信件，我的对口官员副总理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川普总统和习党魁一直在讨论伊朗局势，这个月14到15号两个人会在北京的峰会上将进一步沟通。新闻界最高荣誉普立兹奖2026年的得奖名单今日出炉，其中美联社历经三年的财政、揭露斯科等公司协助中共建立监控公民系统的调查报告，并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相关报道透过几万页的机密文件和大量访谈，揭示中共怎样利用来自美国的技术建立庞大的数码监控网络，从通讯记录、消费数据到行踪的轨迹，民众生活几乎被完全掌控。调查还指出，美国斯科等公司在过去的25年间参与中共金盾、防火墙等相关系统的设计和建设，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预判个人行为，这些技术被利用做打压意见、监控少数族群，甚至都成为大规模的拘留行动的基础。美联社发现，中共和美国企业联合设计名为金盾的主要警务系统，用来监察网络并打击法轮功学员等社群和访问。当局引述了举报人从中国带出来的几千页机密政府蓝图。报道亦都揭露2008年泄露给媒体的文件显示，斯科将法轮功视为销售机密。美联社审查的一份斯科同年简报说，他的产品可以识别网络上超过 90% 的法轮功资料。华府人权基金会代表法轮功修炼者起诉斯科，相关的后续案例正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进行审理，预计在6月底进行宣判。俄国将在5月9号举行年度胜利日阅兵，但是在典礼前夕，莫斯科就出现大规模的行动网络中断，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官方表示，这个举动是因应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风险升高所采取的安全措施，但是亦都凸显战争阴影已经深度影响外国社会运作。根据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多个地区的手机用户没办法连接行动网络，虽然语音通话仍然可以用，但是支付、航道和通讯应用普遍受阻，对市民日常生活造成明显的冲击。俄国通讯业界认为，未来几日的网络服务恐怕持续不稳定。近年来，俄国加强了对网络的管理和控制，限制资源流通，并迫使大量的民众转向使用 VPN。反对派人士指出，这个是当局在长期战争压力之下进一步巩固国内控制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压力持续升高，英国政府宣布新一轮的制裁，针对俄国军工体系和他对外侵略行动，并首次动用反人口贩卖相关的法则，打击为俄国战争提供外籍劳工和兵员的网络。这次一共有35个公司、机构和个人被列入制裁的名单，涵盖中共、包含香港、俄国、中东和非洲多国。英方指出，部分组织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高薪工作诱骗外籍人士，实际上是将他们送去前线做炮灰，或者是安排进入军工厂从事生产。受害者往往只是接受极少的训练，甚至到在拒绝参战之后被拘禁或者是威胁。战场方面，俄军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势持续升级。统计显示，今年4月 俄军发射长程无人机超过6580架次，创下开战以来的新高。英国外交部警告，俄方针对平民和基础设施的攻击仍然在扩大。日中关系降温，朝日新闻调查，日中多所大学已经陆续暂停交换计划，在掌握的27所中国学校入面，多达21所的大专院校去日本的安排被完全取消。多所日中大专院校交流宣布暂停，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校的计划被取消。而日本立命馆大学表示，原本去中国交流的学生亦都取消了行程。北海道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多所大专院校亦都接获类似的通知，显示双向交流都受到阻碍。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中国学生去日本的人数已经下跌。虽然校制交换受挫，中国学生自发的申请去日本留学仍然维持在一定的规模。不过交换政策突变，令到很多学生措手不及。一名中国学生原本是去鹿儿岛做交换生，就在出发之前被中方临时取消，坦言难以接受。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今期嘅时事热评。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恩彤。你好啊，恩彤。
你好啊，张明。大家好。
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刚啱喺新闻发布会上边介绍咗自由计划嘅真正目的。今日我哋会同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川集会面临嘅三大议题，同埋啱啱过去嘅五一长假。讲实咗呢个长假其实真系只剩低极致穷游。我哋先讲下第一个话题。克格塞斯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在五角大楼召开新闻会，说从5月3号开始启动的自由计划就是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威胁。这个行动是暂时的，范围有限，纯粹是防御的任务。华府呢无意寻求开展，而且呢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是有效的。
那他还说，美国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呢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红白蓝三色穹顶，这样做呢是保护和平商船的安全，对他们进行全天候的监控。但是伊朗船只就除外了，他还表示伊朗骚扰船只已经太久了，并且警告伊朗美国希望这个自由计划是一个和平的行动，如果伊朗试图破坏的话呢就会面临美国压倒性的火力打击。
伊朗那边直接放话，任何靠近海峡的船都会可能被攻击。所以他这个自由计划开始不到一日，伊朗向美军的舰艇和商船发射导弹，导致一只韩国的货船起火。美军即刻就击沉六只伊朗的小艇作为回应。
克格塞斯就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讲成是一种国际的勒索，说波斯湾是一个国际的水域来的，不是伊朗可以用来作为收过路费的地方。他表示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
这个防长呢还重申了两只美国商船已经安全通过这个海峡，现在呢有1550只商船，上边大概是22500名的海员被困在海湾上，没办法通行，生活都很困难。过去七个礼拜伊朗很多次威胁并且说袭击商船，伊朗正在将全球供应链武器化，并且试图劫持整个全球经济。
那克格塞斯就呼吁盟友一起来行动了，说美国现在在帮手稳住个局势，但是之后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到接手的。
现在根据开源情报账号和一些分析师在说，阿联酋可能已经出手打伊朗了，他的空军可能首次直接空袭伊朗境内的目标并且发射导弹。
咁据讲，伊朗嘅革命卫队已经启动咗防空系统嘅，咁具体嘅战果仲唔清楚啦。如果呢件事系真嘅话，个意义就好大啦，代表住阿联酋从原先嘅偏防御到而家正式转成咗直接攻击伊朗本土啦，等于呢个战争就明显升级。
呢个战争升级啫，咁影响就应该系唔止系两个国家噶啦。伊朗之前就放话话，如果被区域国家攻击，可能会扩大报复，而且好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伊拉克、科威特都有可能被波及。
咁呢啲国家都系产油嘅重地嚟噶，咁如果佢哋嘅油田啊、炼油厂被攻击嘅话咧，咁经济嘅冲击力就会好大嘅。咁呢啲国家应该唔会坐视不管。所以而家大家担心嘅唔系单一嘅冲突，而系整个中东可能都会被拖入一个更加大嘅战局。
首先简单就系归纳一下国际上嘅时局系咪？而家我哋将个话题咧讲翻喺我哋国内啦。最近咧有一个比较受关注嘅消息，美军嘅运输机连续三日降落北京。呢、这个大只佬咧就系 C-17 啦。佢通常系同高层访问有关噶啦，因为要运啲先头部队啊嘛。佢嘅出现咧就系为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中国做准备嘅。按照惯例咧，呢种飞机咧会先运送一啲专车啊、安保设备，代表住前置作业咧已经开始啦。
咁川普预计咧就系5月14号访问中国两日啦。咁而家外界就喺度睇住啦。川策会嘅三个核心嘅议题，其实就好清楚。咁系台湾、经贸同埋伊朗。
台湾放咗喺第一，呢、这个真系意料中嘅事啦。台湾嘅问题应该就系最敏感嘅啦。中国方面咧已经讲得好明白，呢个系不可动摇嘅底线。中国嘅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嘅时候话，台湾系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希望美方做出正确抉择。所谓嘅抉择可以理解为中共要求美国喺峰会上边明确反对台独。
但系西方咧唔完全系咁睇嘅，好似英国嘅卫报就话啦，美国应该持续咁支持台湾，因为台海一旦出事嘅话，咁对边个咧都冇好处嘅。
关于经贸呢方面咧，其实已经倾咗六次噶啦，但系分歧咧仲有好多。比如关税啦、301调查、喺半导体啊、AI 呢啲领域咧加码出口管制等等，相信经贸方面咧仍然会系川集会嘅焦点。
咁就更加少唔到伊朗呢个话题啦。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咧，大约系有70艘中国嘅货船、20000多名船员咧被困咗喺嗰度嘅。美国嘅财长贝森特喺接受福士新闻采访嘅时候就公开呼吁，中国要说服伊朗解除封锁，并且指出中共正在资助伊朗这个全球最大的极端主义国家的。
在这方面呢，美国制裁了中国的炼油企业，但中国呢反过来要求企业不要遵守，等于直接挑战美国了。而且这一次川普访问中国呢只有36个钟，虽然全球都在看着，但多半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成果。也就是说在台湾、经贸、伊朗这三大议题上面应该很难有突破的。
咁假如今晚或者系听日啦，美伊嘅联军会重新对伊朗嘅本土发动打击嘅话，咁伊朗一定会即刻报复海湾国家嘅，咁就会引发连锁嘅反应。咁到时川普访华可能就会被推迟啦。咁根据而家中国嘅经济大幅咁下滑啦，美国对伊朗嘅封锁加剧，咁睇嚟川普就唔系咁急嘅啫，急嘅系习近平啦。
讲完国际嘅形势咧，我哋睇下呢个国内，尤其系五一黄金周啱啱先过，香港呢边咧，本来商家咧有好大嘅期待，就系大陆客咧能够带嚟一轮嘅消费热潮，结果咧竟然令到佢哋失望。
系啦，咁明报嘅报道就话啦，西九龙高铁站咧就人头涌涌嘅，但系好多嘅游客咧根本唔打算喺香港过夜，都系周围去逛下啦，咁冇乜消费预算嘅。尖沙咀虽然到处都是人啦，但是药房的老板就说人流就比去年少了，生意额还跌了一半以上，那很多的餐厅呢都说生意都不像去年那么好、啊。
更加夸张的是这一次出现了一大堆的特种兵旅游的穷游客，比如西贡、东坝、潮水洲这些地方呢人多到爆晒棚，营地呢搭满了1000多个帐篷，真的很夸张，连金钟政府总部附近的行人天桥都被大陆客自己带的帐篷一个接着一个咁霸占住，变成了临时宿营地。将军澳那边亦有通道被帐篷塞住晒。
咁大家都话呢种特种兵悭钱就悭到极致的，占用的呢只是公共的资源，完全冇带动本地的经济，反而呢就俾市民的生活呢带来了不方便的。仲有游客在西贡的海域浮潜呢就捉海胆，捉了30多只，仲上传到小红书上边去晒嘢嘅，咁呢种等于系破坏海洋嘅生态啦。 冇人会鍾意嘅。
仲有更厉害嘅呢，甚至有游客喺公共场所里边大小便，喺商场呢唔排队上厕所，乱咁招垃圾，横穿马路，呢啲行为都令到香港人呢耍手兼拧头。佢话香港变成咗大陆穷游嘅热门地，简直系灾难。
咁喺国内今年嘅五一呢都系咁啦。表面呢就好热闹，实际嘅消费呢就好冷清嘅。咁喺景区呢就人逼人啦，交通就大塞车。但系消费嘅数据呢就非常之低啦。咁黄金周就彻底咁变成咗铁锈周啦。
后生嘅而家都系悭得就悭，喺呢方面諗啦。小红书抖音上边全部系五六个人逼埋一间民宿，沙发床位呢绿皮火车加共享单车，一晚黑民宿呢人均只系50蚊。呢一种攻略呢，打地铺啦，瞓喺车里边啦，自备烧烤嗰啲食品用具啦，都越嚟越普遍。去到景点呢只系打卡啫，唔买嘢嘅。
咁 YouTube 嘅频道叫做北宫大公子嘅，就讲得好实在。佢话今年有四个新嘅变化嘅。第一呢，好多人呢就喺屋企度，啲住宅小区嘅停车位就全部都满晒嘅。同官方讲嘅有15亿人次嘅流动呢个数据呢就差好远嘅。第二呢，就人平均嘅消费呢持续咁下降。第三呢，就好多中产呢就宁愿喺屋企饮下茶睇下书啦，等到年假嘅时候先至去国外去玩。咁第四呢，就而家嘅婚宴就大幅咁减少，高端酒店嘅婚宴呢就减咗一大半。
商场同电影院仲更加惨添。太古里、万象城呢啲地方嘅中高端店家客流呢跌咗两三成。电影票票房大幅缩水，好多放映厅空咗一大半以上。大家唔系唔想消费，即系个袋里边冇钱，对未来冇信心。
咁个根源当然系而家嘅房地产嘅财富大幅咁蒸发啦。中国家庭70%嘅财富呢都喺间屋里面嘅。咁据讲已经蒸发咗大约系130万亿嘅人民币。大约呢每一个人系10几万嘅。咁地方政府卖地嘅收入亦都减半啦。财政呢就靠借新债还旧债，咁啲债务就越滚越大嘅。
再加上 AI 快速咁取代呢啲工作，而家啲大学生呢毕业就系失业，所以失业率呢真系好高嘅。所谓嘅灵活就业嘅人口呢就2-3亿，经济压力呢越嚟越大。
咁所以呢次五一呢，无论系香港定系内地啦，都系而家中国经济真实状况嘅一个缩影嚟噶。咁消费降级只系一个表象嚟嘅啫，资产缩水。债务问题加上 AI 冲击才是真正的大挑战来的。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戏十八尾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呢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睇法，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冇必要嘅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咗，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喺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嘅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呢一份照顾健康嘅礼物送俾妈咪啦。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无论时局点样变动，有钱即系冇钱，对每个人嚟讲，健康系最重要嘅。知道大家有冇喺树用大陆生产嘅不锈钢餐具呢？最近呢个话题咧被发现咗，好多人而家自己测下屋企里边不锈钢嗰啲餐具系唔系真嘅。
咁就话咧系用重金属嘅检测液嚟到测试屋企里边嘅餐具啦，啲刀叉啊、碗碟，咁佢哋发现咧滴上呢啲测试嘅液剂之后咧。咁如果呢个试剂好快咁变成红色嘅话，就证明里面嘅锰含量呢就严重咁超标嘅。并唔系咩真正嘅304或者系316不锈钢。
问题就喺呢度啦，商家都写住食品级不锈钢，但食品级 唔等于304啊，好多其实系高猛降，成本不知咁低嘅。张家咧就赌你唔会去检测嘅，亦都冇人去追究呢样嘢。
咁就唔怪得咁多人一测就中招啦。就话佢哋每日咧都喺度慢性咁中毒，更加夸张嘅咧，有啲人咧测试屋企里边嘅餐具，几乎全部都唔合格，甚至喺同一家店里边买咗四个相同嘅盘啦，其中只有一个咧系真正嘅不锈钢嘅，好夸张。
而且有啲咧仲特登打上咗304、316嘅钢印，根本就系呃人嘅，啲价格咧相差好大。2011一吨咧7-8千，304咧14000，316咧20000几。但嗰啲黑心商家咧用201当304咁卖，仲卖得好贵添。
咁等于系用好低嘅成本卖高价就获取暴利啦。咁仲有网友话啦，之前佢买嘅商品咧就标咗304，咁而家偷偷咧就改翻成201啦，咁就等于承认之前喺度呃人啦。
呢啲骗局被揭露出嚟咧，其实系因为一个流浪狗基地事件嚟嘅。呢个地方系发生喺安徽。有人在2025年网购了一只商用的不锈钢煲，用来煮东西给狗吃，大概50日之后呢，88只狗出现了精神萎靡、肝肾损伤、肾衰竭等症状，有两只狗还瓜了。
后来他们查来查去呢，才发现呢，那个煲才是问题，他们就剪了一些去检测，才知道是一些劣质的高锰钢，重金属超标超到很夸张，甚至仲有放射性嘅物质。咁如果用呢啲劣质嘅不锈钢煲喺高温之下长时间咁煮食嘅话呢，重金属呢就会入到嗰啲食物里面啦。咁啲狗隻佢哋食咗之后呢，狗隻嘅肾脏代谢能力呢就比较弱嘅。咁就毒素就好容易积累，长时间落嚟呢就会导致慢性中毒。
係呀，呢啲劣质厨具呢唔单止出现喺家庭厨房里面，更加广泛咁用喺工厂、饭堂、学校、餐厅同小食店，全国老百姓几乎每一幸免。长期咁使用呢，可能系伤肝肾、神经，甚至影响生育或者系增加癌症嘅风险。
咁大家都估到㗎啦，呢啲事情嘅来源呢其实喺制度嘅。佢系有标准啦，但系執行呢就好松嘅。因为啲地方政府呢就唔想理嘅。一部分呢因为呢好多嘅产业集中喺某一啲地区啦。咁系当地啲税收嘅来源嚟嘅，咁佢哋就会选择性咁執法。
选择性執法即系等于经济优先啦，安全就企埋一边啦。如果唔系，点解市面上咁多假货？主要系有两个原因啦。第一就系经济因素，好多中小城市嘅企业规模一旦做起嚟，同当地各方面嘅关系都好深，意思即系监管咧冇咁真系喐到佢哋，因为呢啲企业牵涉到就业产业链。好难话因为打假就直接将佢打咗去。
咁同收入呢就引申到税收啦。呢啲企业可以带嚟地方嘅财政收入啦。只要呢啲产品卖到去外地啦，并唔影响当地嘅居民，咁佢哋当然就唔会出力去监管啦。咁等于伤害呢就转嫁去咗其他地方。所以即使呢产品有问题呢，亦都可能被默许存在。咁就难怪呢啲咁多造假嘅企业呢可以长期咁运作啦。
好明显啊，权力呢若果唔受独立司法同埋自由媒体嘅监督，咁腐败呢同造假呢就会一齐嚟。大家认为系咪咁样啦？欢迎各位留言同我哋倾下你嘅睇法。
突发美军恢复对伊朗重大战斗行动。美菲军演规模史上最大，加强台海南海双线防卫。中东局势升级，伊朗乱军。川普话川集会是重要会晤，美国 AI 领先中国。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霍士新闻5月4号晚间最新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距离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越来越近，最终决定将由美国总统川普和伊朗新领导层作出。这一评估是在自由计划启动之初，霍尔木兹海峡停火受到考验的情况下作出的。这些高级官员对国家安全首席记者格里芬表示，在伊朗向美国舰艇开火并用导弹、无人机和快艇袭击阿联酋之后， 美国距离恢复重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比24小时前更近。官员仲表示，是否恢复军事行动将取决于川普总统和伊朗领导人的决定。他们说目前尚未下达结束停火的命令。官员补充说，美国军方随时准备作出回应，已经重新武装并重新部署。霍士新闻报道说，目前尚未收到重启轰炸行动的命令，停火尚未解除。现在美国军方的重点是采取防御行动，以保护波斯湾地区的舰艇。阿联酋4号表示，伊朗发射了十几枚导弹和无人机，造成三人受伤。同时伊朗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引发石油设施起火，造成三名印度国民受伤。英国军方仲报告说，两艘货船在阿联酋附近起火，而美国方面表示，他击沉了六艘针对民用船只的伊朗船只。一位消息灵通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现场指挥官拥有保护本身和商业航运所需的全部许可权。官员说，指挥官可以在美军发现导弹发射器移动，发现导弹被放置在发射架上，或识别到威胁商业航运的可利用目标时进行攻击。他说，我们保留消除这些威胁的权利，我们无需等待，我们可以预见并先发制人，行动具有一定灵活性，我们可以攻击已知威胁，不用等到伊朗先开火。一位消息人士表示，防御伞和护航船只穿越海峡的区别，就是区域防守和人盯人防守的区别。美国总统川普4号启动了自由计划，以帮助引渡那些在这一关键航道滞留了几个星期的船只。该位消息人士还表示，护送每艘船穿越海峡效率低，而依靠空中和海上力量及监视形成的防护伞，则建立了分层防御，能够充分发挥数量和能力的优势。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想好要送些什么给妈妈未呢？随着年纪增长，妈妈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跟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妈妈。三高代谢宝受到传统道家理论启发，注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它自然运作，它能调整内脏器官，比脾胃好好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不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更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宝依照严格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将这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妈。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们亦会放在置顶留言区。美菲连道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今年规模创新高，美军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55公里的巴丹群岛部署反舰导弹系统，加强第一岛链防卫。同时美菲部队亦在南海方向演习训练反登陆和反无人机作战。美菲连道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由4月20号持续到5月8号，今年参与国数量创新高，除了美国、菲律宾和澳洲、加拿大、法国、纽西兰和日本亦首次以正式参与国身份加入。演习有超过17000名军人参与，当中约10000人来自美国，其中最大焦点是美菲首次在距离台湾约155公里，位于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进行海上攻击演习训练。美军更在这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用于追踪锁定并驱离敌方军舰，加强海岸防御及关键航道安全。在台海局势持续紧张下，这项部署亦凸显第一岛链防卫的重要性。另一个焦点，美菲部队在面向南海的巴拉望岛模拟反登陆作战，动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攻击近岸目标， 巴拉望岛紧邻中非主权争议海域，菲律宾军方强调呢度唔单止系重要嘅专属经济区，更掌握国家嘅粮食同能源安全。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话：巴拉望面向西菲律宾海，正对住卡拉延群岛，因为咁保卫菲律宾呢片领土确实非常重要。除咗岛聚同海岸防卫演习，亦扩及领空保护。美菲部队喺距离中国控制嘅黄岩岛约230公里嘅三苗礼士省演习训练防空同反无人机作战。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事务主管特纳利达话：呢啲系现代威胁，亦都系我哋必须考虑嘅唔同战术。基本上喺呢个部分，我哋透过演习训练嚟观察无人机嘅操作，以及点样反制无人机。军事演习亦展示菲律宾新购入嘅布拉莫斯导弹，以及盟国嘅尖端武力，包括日本嘅88式陆基反舰导弹。中东局势再次升级，阿联又表示，伊朗5月4日向该国发动咗15枚导弹同4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受伤。呢个系自美伊4月7日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以嚟嘅首次呢类袭击。根据阿联酋国防部5月4日喺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嘅声明，阿联酋防空系统对12枚伊朗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同4架无人机袭击作出咗回应。呢啲袭击造成3人中度受伤。阿联酋外交部喺声明中表示，呢次攻击标志住局势严重升级，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声明仲补充话，阿联酋保留完全合法嘅权利进行回应。阿联酋之前已经发出手机预警，提醒多个酋长国可能面临导弹威胁，包括杜拜同首都阿布扎比。喺进行拦截之前，阿联酋表示佢嘅防空系统正应对导弹威胁，并敦促民众留喺安全地点。阿联酋东部嘅富查伊拉酋长国4日表示，一架伊朗无人机喺一个石油设施引发咗火警。富查伊拉系阿联酋一条管道嘅终点站，呢条管道用嚟将部分石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以逃避伊朗战争期间嘅航运风险。阿联酋外交部4日仲谴责伊朗袭击该国商船。外交部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旗下的一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2架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对伊朗的恐怖袭击予以最强烈的谴责。在美伊停火协议生效前，阿联酋曾经是受伊朗袭击最严重的波斯湾国家。随着美军4日起开始展开自由计划行动，协助被困在波斯湾的商船安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伊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之旅即将开启的同时，美中因伊朗、人工智能等问题频频交锋，局势紧张。5月4日，川普表示，川集会是重要会晤，美国在 AI 领域领先中国。据《大纪元时报》报道，4日下午，川普在白宫举办的小型企业峰会上发表讲话，首先介绍过去一年美国在投资方面的进展。川普说，我们在11个月内投入18万亿美元，第12个月的数据还未有统计出来，不过在11个月内我们达成了18万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在全国各地建设汽车工厂和人工智能工厂，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川普表示，两个星期后他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在双方就贸易和科技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他将提醒中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川普说，我好期待这次会面，我会说我领先，我们之间存在着友好的竞争。实际上这个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访问。川普定在5月14至15号前往北京会晤习近平。美中在贸易、台湾和伊朗战争等多种领域存在严重分歧。美中官员已为川集会准备了几个月， 包括讨论建立一个新的双边机制以帮助管理经济关系。在 AI 领域，白宫4月23号发表备忘录，指责中共大规模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知识产权，并誓言严厉打击这种非法利用美国创新成果的行为。备忘录指出，美国政府掌握的信息表明，主要位于中国的外国公司机构正在蓄意展开大规模活动，以窃取美国尖端 AI 系统。4月24号，美国国务院下令在全球范围内发出警告，以激发大家对 DeepSeek 等中企窃取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知识产权的广泛关注。川普在4月25号亦表示，美国要在多个产业领域击败中共。目前美国在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另外，伊朗战争带来新的紧张局势，因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导致能源流通中断，迫使中国等亚洲原油入口国面临短缺。另外，美国加大对伊朗当局的施压，并因为咁对加工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商实施制裁。上个星期，中共下令中企不遵守美国对中国茶壶炼油厂的制裁，令美中紧张关系雪上加霜。川普亦质疑北京是否在伊朗战争中提供援助。他曾表示，美国海军接获一份从中国运往伊朗的礼物，并未提供更多细节。在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敦促北京加入美国霍尔木兹海峡同行的自由计划行动。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视觉中环，我是芬妮。X 平台上一直有消息称，李光洁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这个讲法很快就被官方媒体跟进辟谣了。李光洁人在，面子在，还有通稿。但由一个细节令到这一场辟谣显得额外苍白，一个正部级高官走了两个大省，但地方就全程没有独立采访，亦都没有配图宣传，你说奇不奇怪？李光洁又没有被捕，但他的老婆论荣花又被传约谈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约谈方向只有两个字，卖官。讲到这里，另一个名必须一起提，荣丽，马兴瑞的妻子。这两个女人听说以姊妹相称，但这对姊妹分工极其清晰，荣丽以捞钱为主，论荣花以卖官为主，一个掌钱，一个掌官。这个不是两个家庭主妇的私交，这个是一条分工精密的腐败流水线。但论荣花的故事还不止于此，据爆料在他身边早就有一个卖官玉爵的闺中密友团，而他们的一举一动有地方全天候录像，录像里面的内容已经落入纪律检查委员会手上。这个就令李干杰现在的处境变得极其微妙。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统战部，在2025年3月的事，外界当时普遍解读为是他的地位下滑的信号。如果说去年的调职是一次无声的警告，那接下来发生的事会不会就是答案？4月11号，一条消息在 X 平台炸开，李干杰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了，没有官方声明，没有任何解释，消息好像一块石头掉入平静的湖面，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中共的反应很快，辟谣马上跟上。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4月15号到16号，李干杰现身北京，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学习贯彻“十五五”规划纲要和两会精神专题发言活动上做了动员讲话。4月22号又一条通稿出来了，李干杰在4月18号到22号期间远赴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成都进行考察，他深入藏传佛教有关寺庙，并走访甘肃省佛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信号好清楚，人好好的，你哋唔好乱传，但细心嘅人注意到咗一个问题。呢一条辟谣报道只有新华网、新浪、搜狐转载，甘肃、四川嘅省政府官方网站都只系转载新华网嘅报道，冇当地记者嘅独立采访。一个政部级高官落省考察，地方政府竟然冇任何配套宣传，呢个喺中共嘅政治生态入边几乎从未发生过。所谓辟谣，反而令更加多嘅人睇出咗问题。呢个系为咗做样，定系有意遮盖乜嘢？就喺中共费心安排李干杰公开露面嘅同时，四月二十六号，旅居澳洲嘅时事评论员蒋望正喺 X 平台发出一条更精准嘅爆料，称李干杰冇被带走调查，目前只系李干杰嘅老婆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约谈。在中共的纪律审查逻辑入面，约谈家属往往是正式预售之前的预备动作。约谈妻子就是在李干杰耳边敲的一记警钟，家先预人后预。李干杰曾经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部是个什么地方？是掌管全党所有副部级以下干部生死的地方，由院长到省委副书记，边个升边个降、边个留、边个走，都要先嚟一个衙门报道。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就是中共体制入面含金量最高、最敏感的位置之一。李干杰知道边个的位置要空出嚟，知道边个省的省长喺度揾接班人，知道边个喺度等一个机会。咁样嘅信息本身就系一种财富，而李干杰嘅妻子被约谈，方向直指卖官。如果佢受握呢啲信息，再加上一张人脉网，就能够将一个卖官市场办得有声有色。但人哋走嘅系人情往来嘅外壳，查唔到一纸合同，更加揾唔到一笔直接嘅行贿记录。呢个就系所谓嘅制度漏洞。组织部长受握人事生死大权，掌握信息更多，最终编织成一张肥咗自家田的权力腐败网络，仲往往好难追查。如果话李干杰一家是一个独立的腐败案例，这个事故亦就到此为止了。但事实上，他的背后是一张接连三个政治局委员的网络。蒋望正在发帖爆料话，马兴瑞是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李干杰是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期间，两家人合作频率超高。马兴瑞老婆荣丽、李干杰老婆论荣花以姊妹相称，共同谋求发展。荣丽以捞钱为主，论荣花以卖官为主。目前仲无法核实这个爆料的真实性，但仲是将两位夫人的名字论荣花和荣丽绑在一起。这段姐妹情亦都讲得异常清晰，一个捞钱，一个卖官，一个掌握资本通道，一个掌握人事命脉，一个负责将钱洗入去，一个负责将人送入去。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的妻子被传与马兴瑞的老婆荣利之间同样亦有利益往来。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曾经分析说，马兴瑞和李希在广东搭档过，当时李希是省委书记，马兴瑞是省长。马兴瑞的老婆荣丽和李希的老婆早就一起做生意了，一条完整的夫人腐败流水线似乎已经浮现，究竟他们贪污几多、瓜分几多，目前还是未知数。再讲回李干杰的妻子论荣花，同佢嘅闺中密友团卖官肉着，其实早有耳闻。论荣花同前山西省长金相军嘅老婆，传闻亦都曾经组成官府代理行。 内推、保送、升官一条龙服务，听讲价格仲特别公道。冇谂到呢个情报被山西007政协主席张春林接获咗。蒋望正去年就曾经爆料，为咗搞金商军，张春林竟然喺山西境内对金商军嘅全家监听、监视、录音、录影，动用监听监控手法。当年周永康对胡锦涛、温家宝做过，冇谂到喺地方高层内斗中，亦都出现咗咁样嘅情况。张春林对金商军全家监控录像，咁与佢同家属联络互动嘅人，自然亦都会被影到。李干杰嘅妻子同金商军嘅老婆呢两位官太太嘅一趟闺中密友之旅，喺山西太原搭青赏花。但就被张春林被全程监控了，结果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录了下来，成了犯罪实录。拿到证据之后，张春林就去举报了。难怪金商军被带走调查后，听说第一件事竟然不是交代案情、交代自己，反而第一句话就是我要举报张春林。咁样关于李干杰妻子涉及卖官鬻爵嘅传闻，系唔系正喺度逐步被证实？如果相关问题持续发酵，系唔系可能会波及李干杰本人？呢两日北京又开大会啦，4月27号蒋望正又喺 X 平台发文章表示，北京二环以内重要路口都有武警实弹执枪守护，一系就系中常委李希将会出问题，一唔系就系对李干杰喐手啦。但时事评论员蔡晨坤早就曾经讲过，李干杰被捕嘅讲法完全系子虚乌有。人而家冇被带走，至少从公开信息嚟睇系咁样。但政治从来都唔系非黑即白，冇被捕唔等于安全。妻子被约谈是另一种形式的收紧。去年四月，李干杰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转入统战部，外界普遍解读为是他的地位下滑的信号。论实权，统战部和组织部完全不是一个两级。一个掌握全党人士大权的人被调到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在中共的语言入面，这个叫做软着陆，意思是这个人已经不再被信任继续掌握人事大权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接下来的政治局会议，李干杰会不会出席？他如果常常出现，就是暂时过关，他如果连续缺席，这样接下来的剧情恐怕是李干杰最终会以什么方式谢幕。其实李干杰、马兴瑞和李希都被视为习近平阵营的人，那习近平为什么清洗自己的人，定是习近平难以保存了？李干杰出身清华，专攻核反应堆，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早年他在核能工业系统按部就班任职，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应该卷入政治斗争的理工直男，但他偏偏就烫了这一趟浑水，简直似是被人事系统开了一场军事演习。李干杰手握权力之巅的剧本，但好景不长。2025年3月底，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调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和中共统战部部长石泰峰的职务。咁高层官位的对调相当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正是外界热传习近平失去中共党内大权的时期。另外，李干杰的仕途始终没有完全摆脱陈希的影响。陈希重用的一大批得力干将在二十大后相继遭遇挫败，因此二十一大没乜可能再由陈希系的人马主导组织人事工作。但这个并不代表李干杰会完全被抛弃。李干杰一个党内最懂得核反应的人，最后还是逃不过政治核爆。原本一路绿灯的他，眼见要奔赴二十一大的舞台了，结果现在风云突变，恐怕要成为名单之外的过客了。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